下午好，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欢喜快乐，因着我们是奉着你儿子的名，披戴你儿子的血来到你面前，这是你所喜悦的，就是你所重价买赎回来的这一帮人要敬拜你。你既赐下这样莫大的恩典给我们，你怜悯我们，就求你在你的百姓聚集的当中显出格外的同在，倾覆于我们，使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你，明白你的旨意，你也在众儿女的敬拜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愿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把这个讲道呢发出去的时候呢，就有弟兄姊妹打电话给我说，说仲海弟兄前两周刚讲过吧，我们有没有还记得讲过这篇道的？希望你们能够记得。那一次呢，我们讲的是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着重于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成熟的一个标志，或者说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今天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讲，我们一直讲到第十一节，我们把这个经文再给它放开，我们从前边我们再看到后边，我们不单单看到当中的中间的这一部分，我们要看前面和后边。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一直心里有个很大的负担，不是现在才有，一直以来都有，就是向基督徒传福音。你说基督徒哪里用你传福音？基督徒需要传福音，因为这福音是我们一生都要去认识的，不是你说我信主了啊，我自然我就明白福音了，不是的，福音是这整本圣经都在向我们启示的福音。不是说哎呀，我这个福音我已经那是小学生学习的，我已经学过了，我开始学高级的了，我开始学神学了，我开始学基督论了，这才叫，不是的，整本圣经都在向我们启示这位福音的核心，就是这位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常常就陷到这种困惑当中，觉得我觉志了，我信主了，我来教会了，我聚会了，我参加服事了，但是我这生命当中为什么还是总是很扭曲呢？不顺畅，不那么顺畅，总是好像别别扭扭的，不舒服，受很多的困扰。那是因为我们这个生命呢，对于福音的认识呢还不够，我们只是认识到了一点非常的皮毛的。我们需要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上面，我们要更加的努力。我们随着不断对他的认识，我们就可以借着认识主耶稣基督，就可以更加的认识我们借着这位耶稣基督父怀中的独生子所显明的这位上帝，显明他一切的美善，也显明他一切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的旨意。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会有亮光，我们生活会有一个方向。我女儿刚生下来的时候呢，一个月，她生下来一个月满月的时候呢，我就去出差了。等我出差回来的时候呢，这孩子已经三四个月了，很大了，所以她不理我，因为好几个月都没见到我了，不理我。所以我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呢，我要花时间要让他接受我。我陪他玩他不理我，我说抱一抱也不理我，甚至于我一靠近呢他都会哭的。到最后呢，我发现了一个好的办法。什么好的办法呢？夏天我就把那个西瓜呀给他弄成汁儿，然后放入他的那个奶瓶当中，很小的一个奶瓶，我就给他，给他他也不瞅我，因为他不接纳我。然后我就拿这个奶瓶嘴呢，就碰他的嘴，就碰他的嘴上面，碰到嘴上面的时候呢，那就有一些西瓜汁呢就出来，就碰到他嘴上了，他这一舔他就一下就吃进去了，啊，就在吃。当我试图把这个东西拔出来的时候，把这个奶瓶拔出来，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吗？ 他两个手就恶狠狠的就把他拽住了，他就一直把这些吃完了，松手了。圣经当中曾经做过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在彼得前书当中，那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尝到了天恩的滋味，我们一定会像那小孩子尝到了奶的味道一样。什么意思？就像我女儿一样，放手，我不把这一瓶子吃满了，我不会放手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好像是这生命当中不成长呢？因为我们需要去尝一尝这天恩的滋味。我女儿那个在没有尝到那个之前，她看都不看我，她也不会看那个西瓜汁的。哎，一旦尝到了，她就不会放手，她一直要把它吃完，你拿都拿不走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若尝到了主恩的滋味，这天恩的滋味，我们也会像这孩子喜欢奶一样，一定会把它抱得紧紧的，不会放手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属灵生命好像不愿意喝这个奶了，不愿意喝这奶我们就不成长了，不成长我们生命出了问题，我们的胃口也成了问题了，就成型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的生命就出现了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看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必然成长的生命，是一定要成长的，不是可以成长或者不成长，这是个必然的结果。就像我们生下来一个孩子一样，如果这个孩子是健康的，他一定会一天一天的大起来的，他不会说这孩子生下来就是六斤半，过了五年还是六斤半，过了十五年还是六斤半，他不会的，那就说明他是不是健康的孩子。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是一个一定会成长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看第三节和第四节，这里讲到了一个基督徒他生命成长的一个基础，或者叫成长的一个动力。这里边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什么叫招我们？就是救我们的，他来救我们的。那么神借着这位主向我们显明了一切关乎生命，生命对应的就是什么？就是灭亡，就是死亡。将生命的事情和前进的事情已经赐给我们了，也就是说借着他神的这位儿子，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神的心意当中，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前进，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生活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不断的认识这位主，而这位主呢，又是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挖空心思去找来的，而是这位主来找我们的。用什么？他不是用一些什么手段，而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然后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好了，这位招我们的主，这是神要借着这位主向我们显明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敬虔，什么是污秽，这样的事情来救我们，照亮我们，然后呢告诉我们，给我们应许。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可以脱离这些败坏，神所不喜悦的，然后得与神的性情呢可以有份。什么叫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人可以看到神的形象，可以看到我们主的形象。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长的动力，就好像那点那一点在我女儿嘴巴上的一点点的那个果汁一样，让你先尝一下。当我们尝这一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原来当我们这些敬虔的事告诉我们的时候呢，实际上它是有个两面作用的。一个是告诉我们那至善至美的，也就是说神的性情是什么样子的，另外一方面就照明了什么，我们现在这种情况是什么样。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是生活在情欲当中哦，对不对？生活在我们的肉体当中。当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是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罪恶当中，我们不但生活在罪恶当中，我们还享受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我们在当中乐此不疲，这叫罪中之乐。我们在当中，因为我们得到了这一切，我们怎么样？我们也满足，我们也快乐，我们也高兴。直到有一天我们认识了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是在一条灭亡的路上在不断的奔跑，我们看到了那条路的终点是灭亡，因为他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乃是灭亡。然后我们又借着这位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又宝贵又大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可以使我们不单可以脱离这个败坏，也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我们可以脱离灭亡，可以进到神的荣耀当中。所以讲到这个应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到很多的经文在我们当中啊。彼得怎么说？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他也亲自的告诉我们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回到父那里去。约翰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在约翰福音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儿子的人，就神就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啊。这就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啊！就是我们这些本来应该在罪恶、在情欲、败坏当中灭亡的人，我们可以脱离这一切了，我们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了，我们可以进到神的荣耀当中，进到神的永恒当中，进到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不至灭亡，我们可以反得永生。这一切的核心是谁？就是这位荣耀的美德招我们的主，都是在他里边所赐给我们的，并且在他的里边向我们显明的。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三节和第四节的时候，作为一个不信的人，就好像刚才我们唱那个歌一样，多年被囚禁在牢笼当中，突然有一天怎么样？有光了。你想想看他心里是多么的光明啊，他是多么的高兴啊。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第三节和第四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对于一个罪人来说，对待一个等待灭亡的人来说，就好像一个绝望者突然看到了盼望。你想想看，如果一个绝望的人看到了盼望，他会怎么办呢？他会怎么办？他会不会说这样子的，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一样，这样走？他会不会？不会的。他会不顾一切的拼命的奔向这个盼望。我说这是一个正常人哈，正常人。他一定会拼命的奔向这盼望。他绝对不会无动于衷。所以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一个动力，一个基础，因为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不但看见了这恩典，而且我们还尝到了这恩典。就好像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所讲的，这位救主是我们亲手摸过的，是我们亲眼见过的，是我们亲耳听过的。是真实的。我们不可能在那里无动于衷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成长的一个动力，这个动力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在乎我们认识这位上帝，借着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并他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救恩，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动力和基础。如果在很早的时候啊，我去一个山里边去玩，去爬山。爬山呢是走那个荒山哈，不是说那个旅游区的正山。我们就走丢了，太阳就落山了。落山了之后我们就走丢了，那时候我和一群两个人。没有人，四周围都没有人，那山很大很大的。我们两个就开始喊。有人没有人呢、啊、有人没有人呢、啊、拼命的喊。 哎，突然那边有个回音，说有没有人呢？有没有人呢？哎，我们就觉得哎，有一个人，你知道，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极大的盼望，因为我们走丢了，在山里边，如果能够有一个人，那很不简单的事情。于是我们就不断的在喊，有没有人呢？有没有人？那边就在回，他也走丢了。我们就是根据声音在相对的走，最后我们终于遇见了，他也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然后他告诉我们说，我是从这条路来的，你顺这条路走能走到哪里？然后我们告诉他说，你顺着我们这条路走可以走到哪里？在那种情况下，当我听到了一个有人来回应我的时候，我会不会觉得无所谓啊？我会不会？我不会的。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并且神在救主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发出的旨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关乎我们能是否能够活出一个敬虔生活的一个基础。我们今天有太多的时候呢，我们是因为不认识这位神，不认识这位救主在十字架上到底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他到底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依然可以胡作非为，就好像如果我不知道警察了，我就可以随便的飙车一样。当我知道警察的厉害，他的权柄的时候，我就不会随便的在高速公路上会超速的。这是我们今天成长的一个动力，太重要了，就是认识这位用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认识他，我们的油箱里边就加满了油，我们就可以向前继续的奔跑，向前继续的追求。那当我们有了这个基础的时候，或者有这个动力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个结果。第五节说，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好了，这里边产生出来一个必然的结果。当我们知道这位用荣耀招我们的用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的主，他要救我们脱离败坏灭亡进入永生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出来一个必然的结果。这个必然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就会分外的殷勤。殷勤的反义词是什么？懒惰。懒惰，很懒惰。殷勤呢，就是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增加，总觉得不够。他不会说哎呀够了够了算了，他不会的。殷勤的人呢，永远不会说他说够了。所以这个必然的结果，分外的殷勤，就仿佛一个绝望者看到盼望之后，他快步如飞，直接奔跑向那盼望的脚步一样，他会不停的在跑，不停的在跑，这叫殷勤，他不会拖拖拉拉的。所以后边说，这些明白福音的人呢，他一定会分外的殷勤，到后边的时候呢，要告诉我们会更加的殷勤。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就好像我那个女儿一样，她尝到这个恩典的时候，她就会不放手的，一定不放手，一直到把它喝完为止。如果我们能够尝到这主恩的滋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分外的殷勤，一定要不断的前进，一定不断的前进，这是一个必然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留心哈，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什么叫必然的结果？也就是说，有些人会跟我这样说，我认识耶稣基督，我认识神，我尝过主恩的滋味，有救恩在我身上，有圣灵在我的里边，但是看我们的生命却不长进，我们个人也不追求，这是不合道理的。再说一遍，这是一个必然的后结果。一个认识主的人一定是一个分外殷勤的人。如果这个人说我认识主，我认识他的救恩，我也尝过他的救恩，我们却不殷勤呢，这是不合道理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努力，没有竭尽全力的这样去追求的话，没有这样分外殷勤的追求的话，说明我们这边的认识呢是有错误的。我们这边认识有些可能是假的，我们可能不一定真正的认识的。所以提醒大家一下，所以殷勤呢对应的就是懒惰，不会懒惰，这个人会竭尽全力的，用心尽心尽力的。 来达到一个目的。好了，那在哪些方面分外的殷勤呢？分外的殷勤呢，第一个是信心，这是以上一次我们讲过的，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又加上，有了加上，什么叫有了又要加上？这就叫殷勤。殷勤的意思就是说我还要，有了我还要，这叫殷勤。一个殷勤的人永远不会说哎我够了，我不需要了，不会的。那我们从第一个来看，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信心是基础，信心是一个开始，一切都是从信来开始的，信心是一个核心，是一个基础。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说你信耶稣吗？我信耶稣的，这是一个基础。但是当我们讲到信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就想到了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一个人有信的话呢，虽然他可能这个事情呢没有看到它的发生，但是心里是确信它是一定会有的，它是真实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当我移民来加拿大的时候，我对加拿大呢有很多的了解，加拿大有几个省啊，这个国家的气候怎么样啊，我都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的地理老师，我的历史老师就告诉过我，但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的亲眼见过加拿大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呢，我要去加拿大，但是我又从来没看过加拿大，但是我的知识都告诉我呢，加拿大的确是存在的。所以我所盼望的是什么呢？有一个加拿大，我要去加拿大。那个实体是什么呢？加拿大就在那儿，在北美洲那个地方呢。所以当我买上飞机票的时候呢，我就凭着信心我就登上了飞机。当我登上飞机的时候，我不会担心说哇这飞机一起飞落在哪儿啊，万一要没有加拿大怎么办，我会不会？不会，因为我的信心告诉我一定有个加拿大，所以最后飞机就降落在加拿大。这就是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我登上飞机的信心，我就相信一定有个叫加拿大的地方，这飞机会落在那里边。为什么？因为我的老师告诉过我。我们今天同样也一样，前面讲到了说神向我们所启示的这位基督，这位救主，并且借着他的美德向我们发出呼召，又给我们极大的应许，让我们可以脱离灭亡，要可我们使我们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神的应许。我信，所以我就有这样的实底。那么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呢，我就知道神说罪的工价乃是死，那我就不要碰罪哦。所以它会直接影响到我的生活，也就是说信心是一定会带出来一个行动的。所以接下来呢就讲到了说，有了信心就要加上德行。但假设德行的呢，不是讲的一般的一个好行为哈，不是讲的一般的一个好行为，而是讲到了因为信神，信神的意思就是信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神为人所设立的一切的生命的法则，就是前边讲到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因为我相信神所讲的这一部分话，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哪些是得罪他的，哪些是他所喜悦的，哪些是要灭亡的，哪些是要得永生的，而带来的行为，这样的好行为，这才叫从信心而带来的德行，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德行呢，是我们内在这个信心的生命所带出来的一个外在的表现，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从里向外的一个表现。然后呢，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我们有了信心，我信神，我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然后我就照着去做了。我怎么做啊？你得有知识。前面讲到了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前进和生命的事告诉我们了。那你得知道告诉我们什么了？有关前进和生命的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知识。 所以知识呢非常重要，信心是我们的基础，是我们行动的基础，而知识呢是我们行为的准则。我们不能说我信，我信我就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不是的。我们所信的，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而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就是知识。所以有了德行，你要有知识。所以我们当中，我不知道如何处理夫妻关系是合乎神的旨意啊、哦。打开圣经，我们查了彼得前书，对不对？那里边讲到了丈夫妻子，你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对不对？我们就知道，哦，有了这样的知识，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德行如何的建立，我们就可以按照信心与我们所学的知识调和来建立我们的德行。所以我们就知道，信心、德行和知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增长的。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有信心。当我们越有来越有信心，我们与这知识调和的时候，我们的建立的德行就更够合乎神的旨意。但是这个跟我们世界上的观念呢是有所不同的。世界上的观念是什么呢？是我有了知识，然后我去行，然后有了信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先有信心，信心是基础。所以当我们建立我们的德行的时候，一定要有信心。甚至于圣经告诉我们，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好了，要加上有了知识呢，又要加上节制。节制呢，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控制，而是一个凭着信心，因着有这样的知识来建立德行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如何的来节制自己，而不会放纵自己，不会放纵自己了。有这样敬虔的知识，又有这样的信心，建立我们的德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不受控制。所以呢，节制呢，就是不会不受控制，就叫节制。然后呢，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当然我们知道，节制当中是包含忍耐的，忍耐当中呢，也是包含着节制的。当我们讲到忍耐的时候呢，就相反的词就是什么？节制，反面的是什么？是放荡、放纵。忍耐呢，就是着急啊，急山火似的。不忍耐，什么事情火急火燎的，我们讲叫什么属血气的，什么事情就暴脾气就来了，张嘴就骂人，马上发脾气，大声喊叫。忍耐不是这样，忍耐而是有一个平静的心来面对现在所要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呢？我们就知道忍耐是从哪里来，是从信心来的，没有信心的人是不能忍耐的。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知识也好，节制也好，德行也好，都是与信心相关的。同样，忍耐也是与信心是相关的。所以，有信心的人的忍耐，他是带着盼望的，他是带着真理的知识来忍耐的，不是乱忍耐的。而且呢，你看得出来，他是在喜乐当中等忍耐的，这是忍耐。有了忍耐呢，又要加上前进。如果我们讲到前进的时候呢，前进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像神，有神一样的性情。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我们有了信心，加上德行，加上知识，加上节制，加上忍耐的时候呢，就达到了一个属灵的境界，叫做前进，就是敬虔。这个人是敬虔的人，敬虔的人呢，他就可以像神的样式、神的形象来生活。这就叫前进。他不单有这样的知识，也不单有这样的生活各种的头脑中的知识，而是把这些头脑当中的知识用信心与他调和，变成了一种生活当中的一种实际的情况了。他渗透在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不是在教会当中他就前进敬虔，到了教会外边就不敬虔，在了弟兄姊妹当中就是敬虔，回到家里就不敬虔。不是的，他在任何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呢，他都是敬虔的，可以让别人从他身上看到神儿子那荣耀和美德。这叫前进。当讲到前进的时候呢，又讲了说，有了爱弟兄的心，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然后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 众人的心。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想到了主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当中的一个教训了。有一个文士，他来试探耶稣。第十二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说，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一条是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没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所以当这些人在挑战耶稣的时候，在试探耶稣的时候，诫命的时候，耶稣就说，诫命当中最大的一条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第二个呢，你要爱人如己，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我们把它简化就是要爱神也要爱人。所以前面讲到了说都是敬虔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那么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一切，无论是信心也好，德行也好，知识也好，节制也好，忍耐也好，前进也好，这都是出于什么？出于我们爱神的心，用我们的信心与敬虔的知识调和嘛，我们爱神而行出来的这些事情。所以前边讲到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到下边讲到的时候又要加上爱弟兄和爱众人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说我们要爱人如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是包含着爱人如己的，不单包括爱神，也包括爱人如己的。当我们讲到说我们爱神，在约翰一书当中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说我们爱神的时候，会有一个表现是什么？也会爱人。我们说哎，我是从神生的，我们就带出一个同样词，带出一个表现是什么？我们也会爱其他的那些从神生的。甚至于约翰说，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却恨我们的弟兄，那我们的爱心是假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他没有看得见的神。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这个所从耶稣基督那里边所领受出来这个生命，这个与神有神性情的这样的生命，这是一个爱的生命，无论他做什么都是带着爱的。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成长，成长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能够可以到达律法所要求的那个最高的境界，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也能够爱人如己。所以我们上一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恩赐和爱。在那里边讲了之后呢，我们讲到了说，保罗说无论你有多大的恩赐，如果没有爱呢，在神的眼里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觉得说怎么会呢？他真的很能干呢。但是如果没有爱呢，是没有任何一个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本身就是爱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时候里边我们也看到了，保罗说爱是联络全德的，所有的我们这些德行的建立当中必须用爱来联络的，否则我们建立起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成长的目标当中就是要成长的目标当中就是我们从信心开始，然后我们不断的来建立我们的德行，借着不断的继续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忍耐，有更多的节制，我们也有更多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受到了这敬虔和生命的道理的节制，我们就可以活出来一个敬虔的生活。而这个敬虔的生活当中，人可以看到不但有爱神也有爱人，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目标。好，下面是我们的重点。当我们 明白了前边三节四节的时候呢，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一定会非常的殷勤，我们有了信心，我们不会满足于信心说我信主了，我们不会，我们一定会看我们的有没有结出果子来。当我们结出果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哦，原来我不明白，然后我就会去加上知识，加上知识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加，不断的加，这是个必然的结果。当我们这个必然的结果，我们去殷勤的去做了的时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结果。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哪几样啊？就是前边的那些那几个，有了又加上，有了又加上，有了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这节经文是这样子的，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越来越认识他的时候，越来越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就会多结出果子。这个果子是什么呢？就是脱离败坏的性情，得益于神的性情有份，对不对？这是结果子出来了。那么如果我们前边人家看出我们不断的结出这样的果子的时候呢，就充充足足有这几样的时候呢，人家就看出哦，他有果子结出来的。但是呢，这里边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不结果子是什么原因？我们看第九节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的，只看近处的，忘记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了。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什么？忘恩负义的，他忘记了他是怎么被洁净的，他是如何在绝望当中神给他盼望的，他忘记了，他不奔向那个盼望了，他觉得这个盼望已经得到了。所以我们人讲这是忘恩负义的人，以至于产生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不殷勤了。不殷勤了就是什么？就懒惰了。懒惰了这里边说的是什么？闲懒，不把这恩典当成一回事了，变得马马虎虎了。这是我们不结果子的一个原因的。因为前面告诉我们三四节一定产生出来第五节到第七节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一定会分外的殷勤，这个分外的殷勤后边一定会结果子的。如果不结果子，那说明我们什么？闲懒，我们懒惰，我们轻看这样的恩典，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如何被神所赦免我们的罪的，我们忘恩负义了。我们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在查真言书，当我们查真言书的时候呢，你知道真言书里边讲的其中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就讲到了说年轻人不要懒惰，那里边讲到了说懒惰会带来贫穷，懒惰会使你没有收获，懒惰呢可以使人受苦的，懒惰呢会使人挨饿的，懒惰人的道路呢会充满荆棘的，懒惰的人呢总是有个特点，就是自以为聪明。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属灵的懒惰同样也会带来属灵的贫穷，也会带来属灵的饥饿，属灵的受苦，也会使我们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充满艰难。所以这里边就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我们若在认识的上面我们不殷勤的话，我们就会在属灵上面懒惰，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当我们属灵懒惰的时候，我们就不成长了，我们就原地打转转，原地打转转的时候，我们心就纠结，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动血气，我们就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懒惰，第十节，然后说，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当我们明白了我们是如何被洁净的，我们是如何在绝望当中进入盼望的，那么我们就应当更加殷勤。第十节，所以又带来一个进一步的一个结果，会更加的殷勤。前面觉得说分外殷勤已经不得了了，但是在分外的殷勤上你要更加殷勤。如果我们用一个白话说，就是你要竭尽全力的。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他做过这样的比喻的，他说什么叫保罗所讲的要竭力？竭力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跑一百米比赛的时候，当你跑到终点的时候，你竭力的时候呢，你跑到那地方的时候呢，你就倒在地上了， 什么意思呢？你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你用尽了，你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所以不可以懒惰，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今天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已经可以进天堂了，我已经有救恩了，我就可以懒惰吗？但是圣经这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是瞎子。什么样的人可以分外殷勤又可以格外的殷勤呢？就是前面那些人，他们真的能够明白，能够认识神借着他的神能向我们所显明，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显明这生命与前进的事。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主他的荣耀和他的美德，这样的人他不会懒惰的，一定不会懒惰的，因为他尝到了那个滋味，他马上就把他抓住。而这些懒惰的人呢，这里说是瞎子，因为他没看见嘛，他以为他看见盼望了，实际他没看见。为什么呢？因为这盼望并没有给他带来动力。很简单，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人呢，就是闲懒不长进的人，他们生命呢没有长进。这样的基督徒呢是忘恩负义的，对于神是如何在耶稣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来拯救他，他丝毫没有感恩的心，他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反正我得到了就仅此而已。这样的人忘记了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的恩典，没有在他生命当中结出感恩的果子来。一定会有些人这样说，没有啊，我很感恩啊，我感谢主，但是我果子还是结不出来，那说明我们的感恩是假的。一个感恩的人一定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来。圣经的经文里边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结出果子是因为我们是眼瞎的，所以我们需要去认识我们是忘恩负义的，所以我们去要尝他恩典的滋味，不要再懒惰，属灵上面不要再懒惰，要不断的去认识他。当我们不断的去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会成长，一定会成长。我们在世界上都讲究这样的，有一句话叫什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不会去伤害一个，或者说我们不理不睬一个人，这个人曾经是我的救命恩人，何况这位救我们脱离灭亡进入永生的主呢？你说我没有啊，你是的。闲懒的意思就是不理不睬，把这恩典当作平常，不思进取，没有竭力，没有殷勤，就说明我们非常的轻看这样的恩典，我们丝毫没有感恩的心。有一节经文呢，盼望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这样说，我们若忽略，忽略就是不把它当一回事，马马虎虎，我们不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什么叫怎能陶醉呢？怎么能够逃脱被定罪呢？我们忽略这救恩，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会被定罪的。懒惰就是一种忽略，懒惰就是一种轻蔑，懒惰就是一种忘恩负义，怎么能够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又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神已经做了一切的事情可以使我们能够明白，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懒惰不长进，这怪谁？是怪什么？不怪神，怪我们自己。所以这里说你断不能够逃罪的，绝对逃脱不了神的定罪和审判，因为我们轻看这救恩，我们轻看神儿子的血。 所以弟兄姊妹，去认识他，认识他你就必爱他，你爱他你就必会顺服他，你尝到这天恩之味，你会竭力的不断的去寻求，你就会成长，你不会尝到一点你就会满足的，你不会满足的。神已经把这一切美好的福音和这位用荣耀和美德来召我们的主放在我们的面前，并且借着他所赐的圣灵带领我们可以明白可以认识，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懒惰，使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成长，我们不殷勤。弟兄姊妹，我们算不算忘恩负义的人呢？当然是忘恩负义的人。在世界上忘恩负义的人尚且被人所耻笑，被人所不耻，何况我们对这位上帝呢？他岂能容我们这样做呢？所以弟兄姊妹，第十节说，我们明白这一切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更加殷勤，分外殷勤之上再加上更加的殷勤，你要竭尽全力，然后使你所蒙的召，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看，又回到哪里了？回到信心的里边了，使我们的信心坚定不移。我们坚信神所赐下的金钱和生命的道理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去这样去按照这去行的时候，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随之就提高，我们对他的认识也就提高，我们信心再提高，我们信心提高，我们去行，行了之后知识又提高，这是一个不断的一个正向的循环的。当我们这样坚定不移的时候，我们就永不失脚，就不会跌倒了，好像有个石头把我绊倒一样，不会有这些石头绊倒的。用哥罗西书当中怎么讲，就不会有一些异教之风啊，东讲西讲啊，就把我引诱去了，不会的，非常的坚固的。然后十一节说，这样有充足的信心，又有着信心所带来的美好的生活的见证，就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主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也是神给我们的美好的一个应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为我们觉知了我们就满足了，也不要以我们说哎，我参加聚会了我就满足了，也不要以说哎，我参加查经班了我就满足了，也不要说我参加了祷告会我就满足了，这一切只不过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梯而已。甚至于说教会当中所赐的教会给教会当是圣灵赐给教会当中的百般恩赐，他也是要造就信徒，使信徒的信心能够不断的成长，生命不断的成熟，对不对？所以这一切只不过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表现，我们殷勤的一个台阶，我们可以借着这些台阶一步一步的走向生命的成长和更成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懒惰，千万不要懒惰，属灵的懒惰会毒化我们的生命，世界上的懒惰可以毒化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殷勤，分外的殷勤，我们就不至于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边闲懒不结果子，人家也会认出我们是属于神的，认出耶稣是我们的主的，这才是神救我们又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客旅生活为他做见证的核心目的，就是让人能够看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在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位荣耀主的一个美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就是这敬虔真理的知识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将一切关乎和前进的事你告诉了我们，都是借着你独生爱子 所告诉我们的。主，你也给我们有这样祷告的权柄，你也给我们有这样肢体之间的生活。主，我们没有什么话可以说，如果我们懒惰，我们在你面前来认罪，求你来帮助我们，再一次借着你的恩召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唤，来挑旺我们里边这爱你的火，使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因为你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更加的殷勤，让我们竭尽全力，使你的恩召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荣耀的称赞。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